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一，我是燕青，现在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现场为您播报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声明，敦促以色列和阿马斯立即无条件实行人道停火；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星期谴责美国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征收新的进口税，并且表示华盛顿这么做将会损害两国的太阳能产业。在台湾方面，台湾经济目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对中国大陆市场的过度依赖使着这个外向型的经济容易受到两岸关系等等的影响。不过台湾当局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希望走出这一僵局。好的，各位听众，有关的详细内容我们一起来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一开始是几则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声明，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无条件实行人道停火。安理会星期一清晨通过的这项声明，敦促冲突双方采取措施，实行持久的、得到全面遵守的停火，并且呼吁该地区和世界各地所有有关方面都支持这一行动。此外，声明还提到必须立即为加沙地带的居民提供人道救援。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这一举措之前，冲突升级以来的将近三个星期之内，已经有数次的停火都归于破裂的结局。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曼苏尔表示，他希望这项声明能够导向长期的停火，但是他指责安理会并没有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就是说通过一项谴责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的决议案。以色列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普罗索尔表示，哈马斯向以色列的境内发射了多达2500枚火箭弹。以色列这位代表重申，如果以色列没有遭到火箭弹袭击的话，当初就无需发动进攻。普罗索尔表示，安理会在声明当中没有明确提及哈马斯激进分子的火箭弹袭击以及以色列的自卫权。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世界各国官员都继续在努力寻找实现加沙地带持久停火的途径，也就是说方式和方法。荷兰和澳大利亚调查组再次争取进入乌克兰东部。马来西亚航班第17次航班的坠毁地点。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的副署长科尔文表示，澳大利亚的调查人员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星期一将再次尝试。星期天的时候，这个地区的战斗使他们无法进入客机的坠毁地点。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卫星图像证实了美国之前所说的俄罗斯军队跨过边界向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射火箭弹和炮弹的说法。这些图像包括在星期天发表的一份4页长的文件当中，图像显示美国分析人士所说的多管火箭发射器以及从俄罗斯境内发向乌克兰的炮火。其他的图像则显示了乌克兰境内军事阵地附近的撞击坑。乌克兰政府军目前正在与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在内地区展开激战。俄罗斯方面目前还没有对这些图像做出正式的反应。而与此同时，在反叛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斯克附近又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表示，克里国务卿打电话给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进行跨边界的重型武器的攻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利比亚方面，长达24小时的暴力冲突造成了61人丧生，使这个北非国家在过去两个星期的冲突当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了将近150人。 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敌对的民兵组织之间的战斗进入第三个星期，有23人在战斗当中丧生，其中还有包括来自埃及的一些工人。自从7月初开始的机场争夺战仍在继续着，利比亚的政府军努力控制着自从2011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暴力浪潮。在2011年的时候，利比亚的前领导人卡扎菲被赶下了台。 星期天，在利比亚的首都迪利波里城外，武装分子试图劫持一辆英国驻利比亚使馆的一个车队。这个车队驶向突尼斯边境的途中呢，遭受了枪击，但是没有人员伤亡。美国、联合国和土耳其由于暴力的升级而分别转移了驻在那里的外交人员。 埃及、法国、德国、印尼、西班牙、英国、土耳其、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都建议各国的公民立即离开利比亚。星期，韩国岁月号渡轮沉没事故当中幸免于难的6名学生在韩国安森市的法院出庭作证。在渡轮沉没的时候逃生的15名乘务人员在那里接受着审判， 包括船长在内的这些乘务人员抢在乘客之前弃船逃生，他们被控的罪名包括谋杀和玩忽职守。6名学生中的一位女孩说，乘务人员当时命令他们待在舱内。她表示，后来他们穿上救生衣，当时渡轮已经倾斜，是其他的一些学生把他们拉出了船舱的。有另外一名学生作证说，他和其他幸免于难的人始终没有得到乘务人员的帮助。 总共会有75名学生在法庭上提供证词。这6名学生，就是说星期一作证的这6名学生，是这75名学生当中的第一批。韩国的岁月号渡轮在今年早些时候，具体说是4月16号的时候全面倾覆，造成大约3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都是从仁川到济州去休学旅行的高中学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日中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拉美4国的访问，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随即展开了对拉美5国为期11天的访问。习近平前脚刚走， 安倍晋三后脚就跟进了，这是时间的巧合呢，还是日本的刻意安排呢？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中日两国在拉丁美洲的又一轮角逐似乎已经展开了。美国方面是否应该对中日的这场角逐担忧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华盛顿为大家发回了下面这篇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对拉美5国展开11天的访问。安倍晋三这次访问的行程包括墨西哥、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哥伦比亚、智利和巴西。安倍晋三此次出访的时间恰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拉美4国之行。北京和中国媒体对安倍晋三的这次访问非常关注。 许多报道和分析认为，安倍晋三这次访问的重要目的就是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争取拉美国家的支持。里奥丹·罗埃蒂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毫无疑问，日本关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但这是一个许多年来辩论不休的问题。 我不认为会发生任何变化。中国不是特别喜欢日本入常，墨西哥和阿根廷不是特别喜欢巴西获得席位，我也不敢说巴黎会希望德国入常。罗埃迪说，除非联合国进行重大改革，否则这个局面不会改变，所有的问题都是空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刚刚结束的拉美4国之行， 除了签署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几十份合作协议以外，还与拉美国家领导人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称赞这些访问成果意味着中国与拉美从单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阶段进入到与拉美整体的合作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对安倍晋三的这次拉美之行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环球时报称，安倍紧跟中国展环球外交是邯郸学步。报道说，拉美以往在日本的外交格局中不算重点，安倍此刻紧步习近平后尘访问拉美，无非是要牵制中国和在拉美阻击中国。不过，美国的专家认为，现在世界各国的元首和总理们普遍出访频繁，尤其是拉美国家正在日益成为热点地区。安倍晋三的拉美之行虽然有与中国竞争的成分，但不必过度解读。
过去七八年里，中国当然是在刻意努力扩大其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一些投资，主要还是贸易。日本政府如果决定也把旗帜打到拉美地区，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不一定是要和中国竞争，当然日本在拉美也有长期的利益，这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过去许多年来一直如此。我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能是要重新激发与这五个国家关系的激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被视作是竞争，不过我觉得目前上演的仍然是老式外交。
另一方面，自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以来，美国一直有是否应该改变其对拉美政策的辩论与呼吁。许多人认为，习近平这次对委内瑞拉和古巴这两个美国宿敌的访问，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收获颇丰。安倍晋三紧随习近平其后对拉美的访问，无论从时间点上和政治经济意图上，都有与中国在拉美展开角逐的意味。鉴于美国与中国和日本关系的复杂性，美国是否应该对中日在拉美的角力担忧呢？查尔斯·沃尔夫是美国兰德研究生院的教授。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过度担忧日本与中国在拉美争夺影响力，我们应该与他们保持接触和良好的沟通，并且关注这一情况，这样做符合美国的总体利益，也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总体利益。
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诺特博士说，
美国人有时担心太多，例如中国领导人访问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两个被视作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我认为他们的关系更多的是商业上的联盟。
诺特说，正是由于美国不和这些国家做生意，才使得中国有机可乘，和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不应该过度的解读，将此视为威胁或者牵涉国家安全的大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方面宣布说，将要在这个月底起，在东海地区进行实弹军事演练。日本媒体称，中方这么做，尤其是这次军演呢，凸显了中方在东海活动保持活跃的状态，并且在借着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来渲染强化军事能力的意义。有关详情，我们就一起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宣布，即将在中国浙江省东海海域进行军事演练的消息，引起日本媒体普遍关注。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报道此项消息时指出，中国公船反复侵入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海域，日本主张的领海。今年五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国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一系列迹象显示，中国军方在东海的活动继续保持活跃状态。NHK 的报道还指出，中国航空当局不久前以军事演练为由，宣布本月下旬靠近东海的上海、南京等地的民航客机大批延误，可能就是为了配合此次演练。日本的每日新闻发自北京的报道称，7月25号正值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似乎是有意在这时公布军演日程，加上9月3号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临近，看来中国是有意借重要历史纪念日凸显强化军事力的意义。 日本的产经新闻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借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高调呼吁强化海军作战力的重要性。报道担心，今后中国海军在东海的活动或将进一步升级。产经新闻还报道称，中国最近举行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专题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提到应该更多反思中国战败的原因，而不是批判日本。报道引述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的分析称，降低批判日本调门是因为11月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国不想在这个时候刺激日本。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内的局势。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呢，可以说是再次又登上了国际主流媒体的版面。只不过卷入这次丑闻的是美国一家食品加工商在中国的子公司。一向监管严格而且具有良好声誉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为什么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呢？中国当局针对于福喜事件所采取的行动是否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上海东方电视台的卧底记者曝光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使用过期变质的肉供应麦当劳等多家快餐连锁店的事件，不仅在中国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也引起了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美国罗克斯大学食品科学系教授沙夫纳对出现这样的事件并不感到吃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就像美国有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问题一样，中国也会继续有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
这位食品问题专家认为，这个事件并不说明在中国生产的食品比以前更不安全，而是因为我们能够更好地发现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会使大家觉得食品安全越来越糟糕。与几年前引起国际关注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所不同的是，这次的丑闻所涉及的是美国食品加工商福喜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并波及到像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这些全球知名的美国快餐店，因为该公司是这些快餐店的主要供应商。这个事件已经导致麦当劳等公司股价下跌。1991年12月成立的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是美国福喜集团在华投资的独资企业。福喜集团成立于1909年，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加工商，是美国快餐店麦当劳的全球合作伙伴之一，被看作是麦当劳的最佳供应商。这样一个公司为什么出了问题呢？美国西雅图的马勒·克拉克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勒说，
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在政府记录里福喜都没有任何问题。我想上海那个厂家的问题是他们的监督失败。
罗克斯大学的沙夫纳教授指出，
即使是以提高高质量产品而引以为傲的公司也会出现问题，因为最终是人的问题。
不过同时担任国际食物保护协会会长的沙夫纳指出，美国的大食品公司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后把食品安全方面的高标准也带到中国，这对中国供应商来说是一件好事。在福喜事件曝光后，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迅速采取行动，在第一时间查封了这家公司，并刑事拘留了5位相关责任人，同时在全国各地查封福喜食品，并对公司下游产品展开追查与控制，包括让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福喜食品下架。至于当局是否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沙夫纳教授说，他没有证据表明当局在这样做，但这当然是一种可能。马勒律师则希望当局不是在选择性执法。
如果你出于某种政治或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而选择性的执法，你会损害公众对食品监管人员和监管当局的权威和信誉。
多次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食品安全与质量国际研讨会的这位法律专家说，中国在出现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问题之后，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由于在质量监管上没有太长的历史，也缺乏透明度、制度上的制衡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民事侵权诉讼体系，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商务部星期一谴责美国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征收新的进口税，并且表示华盛顿这么做将会损害两国的太阳能产业。据报道，在经过初步调查，确定来自中国的太阳能面板还有电池等产品在美国市场售价过低之后呢，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决定对这些产品，也就是出产自中国的太阳能板块还有电池等等呢，征收高达 165.05% 的反倾销税。这一上有待最终证实的举措是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在太阳能产业长期贸易纠纷的最新的这么一个展现。上个月美国刚刚开始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另外，按照美国商务部的初步决定，来自台湾的太阳能产品也将被征收高达 44.18% 的反倾销税。中国的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星期一表示，来自中国新疆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前往中东受训，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经进入伊拉克，参与了在那里发生的暴力行动。中国多次对伊拉克的暴力升级以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不断攻城略地的行为表示忧虑。该组织目前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巴格达政府军在那些地区出现全线崩溃的这么一个局面。最近刚刚从中东访问归来的吴思科对媒体表示，中方对极端组织的在叙利亚还有伊拉克战斗当中所起的作用极度的担忧。他说，来自伊斯兰国家、欧洲、北美还有中国的极端分子在那里接受极端思想的灌输，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国家之后，将对本国构成严重的挑战和安全领域的威胁。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地区多年来一直受到动荡局面的困扰，北京方面指责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要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尽管中国之外的很多专家都质疑新疆的这些组织有独立建国的能力，但是一些维吾尔人近年来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确实是事实。吴思科特使没有给出在中东地区受训或者作战的中国公民的人数，但是表示他通过外国媒体的报道推算出的人数为大约100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的经济呢，目前正在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对中国大陆市场的过度依赖，使得台湾这个外向型的经济容易受到两岸关系、台湾岛内的政治，还有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布局的一些影响。不过呢，台湾当局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希望走出眼下面临的僵局。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过去许多年来，台湾经济一直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这种模式曾为台湾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挤入世界先进经济体的行列。然而近几年里，台湾的出口增长势头已今非昔比。经济部今年初提供的数据显示，台湾对外贸易总额2013年只比前一年增长 0.7%。 对于一个以出口为驱动力的经济体来说，对外贸易增长放缓无疑会让政府和民众都感到忧心。一个月前，中国和韩国领导人宣布两国将积极展开谈判，争取在年底前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消息对台湾犹如雪上加霜。在消息公布大约一个月后的7月23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吴忠书 在一次研讨会上对事态发展依然忧心忡忡。
中韩 FTA 若是完成的话，对我们台商的出口的确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对我国在全球价值链跟生产链的布局上面会产生一定的威胁。
人们预计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台湾出口在中国大陆的竞争力会明显受到韩国出口产品的冲击。然而由于销往中国大陆的出口占台湾总出口近四成，台湾政府和业界正在想办法弥补它在中国大陆市场份额的缩减，但是他们明白靠提高台湾的内需可能难有成效。王建全是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台湾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
我们的消费为什么不行？因为台湾的人口有没有增加？没有。所得有没有增加？没有。所以人口跟消费没增加，你的服务业呢市场就起不来，因为内需人就起不来。
面对出口增长放慢的局面，马英九政府与中国大陆当局2013年签订了两岸服务贸易协定，但是这一协定由于今年的太阳花学生运动和在野党的反对而搁浅。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在7月23号的同一场研讨会上，承认政府在评估服贸协定对台湾安全的影响，以及在与民众沟通方面都存在不足之处，但敦促民众看到政府已经做出的改进，并对服贸协定予以支持。目前，反对两岸服贸协定的力量并没有明显减弱，政府正在推出其他新措施提升台湾经济，包括设立自由贸易示范区和进一步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旅游。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民众和退伍老兵星期天参加了朝鲜战争停战61周年，在纪念仪式上，韩国总理誓言韩国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他表示朝鲜战争这样的悲剧不应该再度重演，最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基于清晰的国家安全意识的国防力量，这样他说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卫自己。目前由于尚未签订和平条约，朝韩双方技术上讲仍然是处于战争状态。在星期天早些时候，驻韩联合国军的司令部也在停战协定签署的地点，也就是板门店，纪念了停战日。朝鲜士兵则监视着板门店南北分界线南方一侧所举行的纪念仪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方面对马航班机在乌克兰东部被导弹击落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同时呢还强烈谴责西方给予俄罗斯的制裁。不过很多分析人士都指出，苏联曾经在1983年的时候击落了一架韩国的民航客机，当初造成了将近300人遇难，而俄罗斯今天所做出的反应同30多年前苏联的做法和做出的反应呢都非常的相似。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愤怒谴责美国和欧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卢卡舍维奇说，美国在马航悲剧上抹黑俄罗斯，欧盟制裁将会影响俄罗斯同西方的反恐合作。卢卡舍维奇还指责西方在马航班机事件上拿不出证据。
Прежде чем назначать виноватых, США следовало бы ответить на 10 вопросов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и 20 вопросов, которые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ы. 谁应该对这起事件负责之前，美国最好应该回答俄罗斯国防部针对这起事件提出的10个问题，以及俄�罗斯航空署提出的28个问题。为什么华盛顿对此沉默呢？很显然，美国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或是美国的回答仅有一句话，那就是制裁。俄罗斯军方多名高级将领几天前曾经罕见露面，针对马航班机被击落提出多种解释，这些说法的矛头全部指向了乌克兰。 克里姆林宫的智囊，主张对亲俄分离武装提供大量援助，并坚决反对乌克兰融入西方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在马航班机坠落区域附近有乌克兰防空导弹部署，乌克兰的战机当时升空。他同样指责美国对此沉默。俄罗斯航空署则要求获得马航班机驾驶员同地面的通话记录，并宣布已经组建了专家小组，打算参与事件的调查。专家小组的组长由航空署的一名副署长担任。乌克兰多次否认战机曾经升空以及防空导弹在事发地点附近部署的指控。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最近发布的图片显示，一枚萨-11，也就是山猫巨型防空导弹，从亲俄分离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射，击落马航班机。俄罗斯著名记者卡尔·穆尔扎在自己主持的广播电视节目上说，俄罗斯官方在马航班机事件上的语气，抨击西方的腔调，十分像30多年前韩国民航客机被击落时的苏联官员。1983年9月，一架大韩航空的波音747客机由于误入苏联领空，被苏军战斗机发射导弹，在萨哈林岛，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库页岛的上空击落。那起事件造成近27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其中包括30多名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旅客。在对事件的调查上，苏联当局当时非常不配合。大韩航空班机被击落，导致国际社会对苏联的一片谴责声音，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也跌到了低谷，一些国家还爆发了反苏示威。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罗夫说，如果有人还能记得起1983年的那起事件，马上就会明白今天普京政府的反应同当年的苏联当局几乎一模一样。苏联当时曾经大力宣传过所谓的美国阴谋论，同时推卸责任，今天的俄罗斯也强调同马航悲剧没有联系。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从1983年9月1日到10日，苏联当局几乎每天都推出新的说法，最后不得不承认被击落的是架客机，但却又强调这架客机从事间谍活动。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在马航班机悲剧上企图欺骗俄罗斯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民意，这种做法同1983年时的苏联完全一样。同样与当时的苏联相同，俄罗斯现在也推出了多种事件的解释说法，这些说法彼此相互矛盾。马航班机悲剧之后，英语电视台今日俄罗斯的一名在伦敦的记者宣布辞职，抗议这家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对事件一边倒的报道。乌克兰危机以来，这家电视台的多名外籍记者已宣布辞职。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发表声明说，如果俄罗斯不改变乌克兰政策，马航班机的遭遇将不是最后一起悲剧。他呼吁俄罗斯停止宣传，停止向乌克兰东部的分离武装提供武器和派遣人员，因为那样只会为战争火上浇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方面发布卫星图像，并且表示这些图像呢显示俄罗斯方面为支持分离反叛分子上周呢向乌克兰的政府军发射了火箭。美方的这些图像是由国家情报总监制作的，由美国国务院提供给记者。图像显示了美国政府所说的在俄罗斯领空上的多管火箭发射器，还有自行榴弹炮。其他的图像显示了乌克兰境内军事阵地附近的弹坑，还有华盛顿所说的7月21号到26号之间乌克兰分离分子在乌克兰境内使用的俄罗斯提供的重型武器。星期天发布的这些图像证实了白宫发言人上个星期的声明。本月早些时候，一架马航班机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之后呢，国际间更加严密地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暴力分离运动当中所起的作用。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分离分子被指称要为马航班机被击落负责。莫斯科方面一直否认直接干预 乌克兰的冲突，或者是呢与马航班机第十七次班机呢被击落有任何的关联。在那次的飞机失事事故当中呢，有298人全部遇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泰国的局势。泰国在今年五月份发生了和平政变之后，有军人牢牢地控制着政府。泰国当局目前正在着手执行其承诺的改革计划，就是说要努力恢复整个国家的秩序、道德观还有爱国主义。这些举措当中包括镇压非法赌博、开展教育改革、提高学生的品德水平等等，并且呢还要为公民开通24小时的电话热线，来举报那些行为不检的僧人。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从泰国的首都曼谷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泰国国家佛教局，泰国公民可以到这里举报任何行为不检的僧人。这是泰国改善佛教形象的举动，这几起影响广泛的丑闻损害了泰国佛教界的形象。这些丑闻包括一名土豪僧人的豪奢生活、僧人酗酒嗑药事件，以及泰国北部一所寺庙中的性侵犯儿童事件。自从六月底以来，泰国76个府开通了举报热线，但对接线员索利亚·楚海文而言，见效有点慢。他表示，最常见的抱怨是僧人们贩卖化缘所得。
最大的抱怨是僧人们和小贩做生意，出售化缘得到的食物，他们以此盈利，那么以后就不用到处化缘了。
泰国国家佛教局局长表示，他们和其他执法机构合作开通的热线电话，不仅是为监督行为不检的僧人，也是监督泰国人和外国游客不恰当的宗教行为。
我们收到举报后会立即与其他部门合作，比如如果有人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条危害性信息，我们就会立即告诉信息和社会科技部关闭这个网页。
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一度相当自由的泰国进行如此严格的控制，正是军人统治的标志。但佛学专家表示，泰国的僧侣近些年来境况不佳，部分原因是泰国自由的中学教育和更好的计划生育，使得愿意出家修行的高素质人才越来越少。佛学专家一度出家的桑成岩表示，无论有没有热线电话，他仍对泰王国的佛教根基充满信心。
只要庙宇的寺规仍是按佛教教义由佛祖订立的，就没有人敢去改变它，因为他们是至高无上的。但如果是人为制定的规矩，或由寺庙或僧侣制定的，就可以改变。
当局表示，当局将调查任何针对泰国25万僧侣的举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内呢，大麻被联邦政府归类为是非法的药物，但是目前有接近半数的州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大麻合法化。支持这一做法的人说，大麻当中存在的一些物质呢，可能对健康有特别的好处，包括可以缓解一些慢性疾病的疼痛或者炎症，还包括癌症、多发性硬化症，还有癫痫症等等。雪莱·施兰德报道说，在科罗拉多州培养的药用大麻呢，被普遍认为是可以降低儿童癫痫症发作的频率。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瑞秋和肖恩·塞梅斯基很高兴他们的女儿赛奇有时可以镇定下来。对当时4个月大的她来说，癫痫是个分界点。麦奇现在2岁了，
这对于长远发展来说只是一小步，但它对于我们这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们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自从出生后就立刻被诊断出患有罕见型癫痫以来，麦奇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里。这种癫痫一天中发病上百次，他们只能疯狂地往返急诊室， 而且以药物为中心的治疗有严重的副作用。
他们喂他吃药，他就可以睡上20个小时，一整天都不会闹。
为了寻找副作用较弱的治疗方法，塞梅斯基夫妇注意到本片中报道的这种新型药用大麻菌株，它是由斯坦利兄弟在科罗拉多州培养的，曾被用在夏洛特费济身上。癫痫病使他精神极度紧张，现在他基本不发病了。这种帮助他痊愈的大麻菌株被称作夏洛特的网。大麻在科罗拉多州是合法的，但是在塞梅斯基夫妇生活的田纳西州，麦奇的医生不可能把它开在处方上。
They couldn't get access to medical.
无法接触药用大麻，因为是违反联邦法的。
一年前，塞梅斯基一家搬去了科罗拉多州，麦奇开始服用夏洛特的网，混合着橄榄油服用，一天三次，他有所好转。这个家庭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困扰。
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在紧急状态下去过医院了。
夏洛特的网含有微量的四星大麻酚，它可以让为取乐而吸食它的人达到兴奋的状态。但是化学家布莱森·莱斯特说，它含有大量抗炎症的大麻二酚，也被称作 CBD。
大麻二酚和四星大麻酚的比例接近30:1。
精神学家爱德华·马哈说，他很希望用高大麻二酚含量的药物和官方批准的癫痫药做对比，但是他只能合法的用过期的大麻做研究。
唯一被批准的官方药物来源是密西西比大学，那里仍在使用1965年的墨西哥大麻菌株。
马阿说，现在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是时候支持夏洛特的网的研究了。
我不在乎这项研究可能背负的政治暗示或者情感负担，如果它有效，我就愿意使用它。
大约有200个家庭已经搬去了科罗拉多州，为他们患有癫痫病的孩子服用夏洛特的网。塞梅斯基一家期盼大众对于这项药物疗效关注的提高，可以促使联邦政府支持加大对它的研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呢，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都到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去创业。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就采访了其中的一位女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为什么要进入五金行业，并且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吉娜·沙佛以前从未想过开五金店，但家里的一个特殊情况改变了一切。
我和我丈夫买了套公寓，需要修缮，但当地却没有五金店，我可能会被我的科技公司解雇，于是决定开一家五金店。
那是2003年的事，如今他在华盛顿特区及周边地区开有9家五金店，每天接待1200名顾客。但是在通常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创业有许多挑战。
现在想想真觉得好笑，一些男顾客来到店里就问，有可以说话的男的吗？修水管的男的在哪儿？店老板在哪儿？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性别偏见也烟消云散。
有很多来店里的人，包括男的和女的，比如说他们从来没修过马桶，他们就是想知道要怎么修。如果你能给他们信得过的答案，他们不介意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几个方面。沙佛的每一家店附属于美国的一家有90年历史的跨国公司艾斯公司。艾斯公司允许独立运营的五金店使用他们的品牌，这给了这些五金店信誉，当然还不止这些。
艾斯公司给了我们进货优势，还附带一整套的服务，包括培训、店面布置、规划以及公司的财务结构。
那种进货优势让沙佛能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销售包括油漆、灯泡在内的许多类商品。沙佛对待他的员工也很好，他说他员工的工资高于平均工资，还有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
我们希望这里是非常好的工作场所，希望员工在这里工作就能养家，希望他们在这里工作的开心，因为他们知道老板很重视他们的技能。
克里斯蒂娜·阿玛亚在店里工作了6年。
I like it here. They respect you. They're very considerate of everything.
我喜欢这里，他们尊重你，关心你。但你不仅仅是一名员工，我非常喜欢这一点，因为这让你觉得你很重要。
It makes you feel, you know, important.
员工工作开心，转化成了顾客的满意。
I think I come work more.
我经常来这家商店是因为顾客服务，商品在哪里都能买，但是服务是无法替代的。
Done and done.
现在对城市五金店的需求在继续增加，沙佛也希望能开更多的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朝鲜的一位高级军事官员星期天威胁说要对美国发动核打击，他说华盛顿正在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据报道，朝鲜距研发一枚能够发动这类攻击的弹道导弹实际上还差得很远。不过呢，朝鲜过去就曾反复发出过类似的威胁。朝鲜方面的这位高级军事官员在平壤纪念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61周年的一个集会上说，假如华盛顿胆敢破坏朝鲜的主权以及拥有核武器的权利，还有部署一艘核航母的权利呢，朝鲜方面就将向白宫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射核火箭。有专家认为朝鲜并没有能够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朝鲜曾经试射过能够打到韩国和日本的短程还有一些中远程导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意大利选手尼巴利获得了今年环法自行车大赛的冠军。这位29岁的来自西西里的意大利人呢，赢得了21个赛段当中4个赛段的冠军。星期天在巴黎的香榭丽榭大道上和众多的选手一道骑完了最后的一段赛程。尼巴利的总成绩比获得第二名的法国选手佩劳快了整整7分37秒。第三名呢，获得了第三名的是另外一位法国选手皮诺。皮诺的总成绩比尼巴利慢了8分15秒。自从1984年以来，这是首次有两位法国选手一同进入了前三名。星期天，多名参赛的选手一道冲刺骑完了总长 137.5 公里的最后一个赛段。德国选手基特尔第一个冲过了终点，他的成绩是3小时20分50秒。本届环法大赛总共历时3个星期，在英国开始，头3个赛段骑行的总长度呢超过了3600公里。尼巴利是16年来首次在环法大赛当中夺冠的意大利选手，也是第6位在环法、环意还有环西大赛当中都拿到总冠军的这么一位选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体育和商业局势。棒球也就是 baseball 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的国家运动，但是最近一些年来呢，美国人喜欢的或者说是热衷的另外一项体育运动美式足球，也很多人也知道是橄榄球 football 令其黯然失色，令 baseball 黯然失色。这部分原因呢是因为钱财上面的。今天职业的美式足球就是职业的 football 呢，是美国到目前为止盈利最大的这么一个体育运动。据美国之音记者萨巴报道说呢，美式足球现在既是一项体育运动，也是美国商业行为的这么一个象征。随着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各个球队正在积极准备赛季，很多球迷都在翘首期盼着新的赛季的开始。
在美国，没有运动项目比美式足球更受欢迎。那些忠实的球迷似乎并不满足于做一名球迷，一些人太过痴迷，从事的职业甚至也与美式足球有关。麦克·里奇曼是一名研究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历史学家。
It's just the NFL is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It's really come to that. And
国家美式足球联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的确如此，你能感受到激烈对抗、竞争、竞技的热情，人们喜欢这项运动。我自己不能踢，只是惊叹于踢球的这种方式。 球场上的冲撞和其他种种使得这项运动在美国空前的受欢迎。
Has really elevated that sport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popularity in this country.
虽然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20年，但是李奇曼说，1958年的国家美式足球冠军赛才是真正将美式足球置于电视聚光灯之下的比赛。
And when the television audience saw that,
那场比赛是全国电视转播的。电视观众看到比赛后，就对职业美式足球着了迷。那场比赛把职业美式足球和电视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职业美式足球研究者协会认为，美式足球为电视而生。协会主席马克·福特说，一场比赛分为四节，有足够多的中场休息来放广告，因此是体育与娱乐的一种理想结合。国家美式足球联盟每年的收入约为10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国家篮球联盟和国家曲棍球联盟。国家美式足球联盟一半的收入来自于赛事转播权。到2027年，国家美式足球联盟预计年收入达250亿美元，相当于巴拉圭或喀麦隆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丹佛野马队前首席财务官艾伦·菲尔斯认为还有更多的收入增长机会，他通过 Skype 接受了采访。
联盟中的球队还可以一起做很多事，利用各种创收渠道，有一些还没有想出来呢。不过10年前，谁又想到了利用智能手机、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网站这些东西呢？机会就在那里，只是需要行动，把握住机会。
福布斯杂志认为，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未来一片光明。联盟中的32支球队目前属于世界上50支最具价值的球队队伍，这让美式足球这个成为美国文化重要一部分的产业商业价值无限。美国之音萨巴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近年来非法入境美国的外国人日益增多，其中一些是转到其他国家通过陆地边界进入美国的来自中国的人士。这些人越境之后呢，被抓到以后呢，并不一定马上就被遣返回国，有些甚至被允许入境美国并且申请庇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据一位边界巡逻警官介绍，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其中大多数来自中美洲，冒着生命危险非法跨越美国边界。被抓的日军人数500多人，最多时可达2000人左右。阿尔伯特·斯普拉特是全美边界巡逻委员会的巡逻警官，他代表由当地边界巡逻警官组成的工会组织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斯普拉特警官注意到，近来不仅来自中美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人数急剧增加，试图通过陆地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也略有回升。他们主要是取道墨西哥进入美国，而且他们入境的理由也与众不同。
The number one issue with the Chinese is one child policy.
中国人非法入境最多使用的理由是独生子女政策，有时没有孩子的人也以此为借口。他们会说，我不想回国，我害怕回去以后会遭到暴力等等。
非法越境者被抓后必须经过一系列程序才知道自己是否能留在美国。斯普拉特警官说，
巡逻警官会打手势把他们带到一块空地，检查他们是否携带了武器，有没有身份证，然后把他们带到巡逻站，帮助他们安顿行李，并且通过翻译在电话上与他们交谈，以获得所需要的材料。办完手续之后，这些人会被送到遣返部门或者有权决定其去留的人那里。
穆扎法尔·齐什蒂律师是设在首都华盛顿的移民政策研究所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办事处的主任。据齐什蒂律师介绍，庇护官员2-3天之内就能确定非法越境者是否有可信的惧怕理由留在美国。如果结论是否定的，此人将很快被递解出境。
一般来说，由于墨西哥与美国陆地接壤，墨西哥人的遣返速度最快，而与美国不接壤的国家移民被遣返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反之，无证移民如果被允许暂时留在美国，他要通过移民法庭而非移民局解决庇护问题。齐士蒂律师指出，美国法律赋予人们行使寻求庇护的权利，尽管这么做有可能拖延遣返程序，但是这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And our laws derive their source from our constitution.
我们的法律源于美国宪法、联邦法规以及国际原则，因此执法人员不能随心所欲遣返某人。在美国国土上的任何人都可以行使受到美国法律制度保障的某些权利，其中一项权利是，如果某人担心回到本国后会遭到迫害，有关当局就不能将其遣返回国。这是1980年美国难民法的一部分，也是1951年联合国有关难民地位公约所规定的。
近年来，美国移民申请大批积压，而移民法官的人数却没有大幅度增加。据悉，在2013财政年度，有9933项庇护申请获得批准，获批的中国人占其中 45.63%， 超出其他任何国家。加州移民律师蒋百庚指出，申请庇护期间，无证移民可以合法待在美国。
那么在这期间，你都是合法的，他可以发给你工卡，你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可以有驾驶执照，可以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去正常报税，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来保护你，直到你的上诉全部结束了，那个时候起啊，你这个身份结束了，那么你应该走，如果你不走，你的身份就黑了。
不过庇护申请遭到拒绝后，无证移民还可以提出上诉，从而拖延在美的滞留时间。有些人在败诉后选择非法滞留。由于美国的人口流动大，因此即使政府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追查，也很难寻到他们的踪迹。这也是美国无证移民如此多的原因之一。移民律师蒋百庚说，一旦某人成为黑户，此人就失去了几乎所有能够让他留下来调整身份并拿到绿卡的机会，除了极少数情况例外。
如果你已经被判，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燕青，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鲍尔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中东问题吹风会上说，美国对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及中东地区敌对行动危险升级深感忧虑。他说，我们更加担心的是这场危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平民造成的破坏性冲击。过去两个星期来，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了2000多枚火箭弹。鲍尔大使指出，哈马斯的攻击行动是不可接受的，联合国任何成员国都不会接受，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的公民免受这些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也表示，美国非常担心冲突可能会导致更多无辜人的死亡，重要的是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平民伤亡，减少无辜男女老少的痛苦。美国致力于寻求通过外交方式制止目前不断蔓延的暴力，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回到2012年11月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上来。鲍尔大使指出，太多无辜的人在流血，必须结束无辜平民的痛苦。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